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三，科学时代的生死争讼。这一阶段主要开始于西方16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延伸至现代，即时程最短而变化甚巨。传统宗教的生死观虽然还有约半数人信仰，但信仰大多淡化，在社会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宗教失去了几千年来独宰人心的力量，科学代之而起，成为左右一切的新权威。人类认识的主攻方向转为通过以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实验整理感性材料的精密科学方法，从物质方面穷研宇宙，力图征服自然，以增加财富，方便生活。科技进军节节获胜，战果辉煌，使人类一改历来对超自然力量俯首屈躬的敬畏姿态，昂首挺胸，以大自然主人的雄姿纵观天地，充满了以自己的理性揭破所有宇宙之谜的信心。生前死后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来已不被科学和多数人所关注，似乎已被解决或被视为无关重要的玄虚问题。但从一些人类学家的眼光看来，人类不可能摆脱对死亡的恐惧，通过科技途径力作征服自然的英雄，还是一种出于潜意识深处的对死亡的恐惧，而采取的一种抗拒死亡命运的移情手段。科学从物质方面对人自身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对生死之谜的破解，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欢欣鼓舞。进化论关于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论证，打破了神教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科学对人自身机制的详尽揭示，使古代哲学、宗教的有关说法显得粗浅幼稚。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研究人机体的学科日益进展，不断分支，借助显微镜等仪器和物理学、化学、数学的成果，对人身的认识从细胞深入到了微观的分子、基因、电子层次。基因学的发展、蛋白质的合成、生物工程学、无性繁殖、试管婴儿实验、克隆技术的神奇，及医学除脑以外的器官移植的成功，使人成为能改变和创造生命的神祇。脑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对人心理精神的研究，详细揭示了人感觉意识发生的生理机制和社会条件，模拟人知觉、记忆、思维的人工智能研究，已制造成功了智力仅次于人，甚至在某些方面大大超过人的计算机、机器人。这一切似乎已基本揭开了人自身的谜底，否定了人身中有不灭的灵魂实体，因而死后续存的古老观念，给古代神灭论者行至神用的思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对各宗教提出尖锐挑战。正如英国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所说，科学会继续危及大部分宗教教义的基础，很多关于上帝、人以及宇宙本质的宗教观念已被新物理学所破除，否认这个事实是愚蠢的。灵魂不死，轮回转世，只有从科学尚未彻底究明的两大问题上 还可发现考虑其可能性的余地。一，精神怎样从人脑的神经元网络中产生？生命最初如何从无机物中产生？尚是个待解之谜。扫除灵魂作用的最有力的实验证据，人造生命、人造精神，离成功尚远。生物工程、人造生命、克隆动物，尚需利用活细胞为材料。克隆动物的成功率尚很低，少数成功的例证也不能排除有肉眼所不能见的神识投入。机器人即便做得多接近活人，与活人还是有某种本质区别。二，对心灵研究调查证实的大量记忆前生、魂灵显现等，暗示着死后续存、轮回再生的实力，科学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一阶段，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无不为自然科学的马首是瞻，哲学成了对科学成果的总结、概括或补充。哲学对人自身的探究，大多都回避灵魂不死的宗教信条，着重从身心关系、心脑关系究明精神的本质。随科学的进展，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身心学说，大体上可归纳为身心二元论、身心同一论、一元论、身心平行论三说。身心二元论的早期代表人物笛卡尔1596-1650，将人看作身心两种截然不同东西的结合体，最切实的存在是一个能思维的主体自我灵魂 anima， 精神 apparate， 心灵 mad， 这是没有广延性、物体性、不依赖他物而自存的实体。肉体是具广延性而能思维的主体，全然是一架机器，与动物属同类。心身相互交感，惊喜、憎悲、欲望、快乐等精神的活动与体验，是客体的刺激经肉体神经、生命精气的传输在精神中形成，形成后能引起相应的生理变化。身心相互作用的接触点和联络站是脑中小小的松果线。笛卡尔后学有反对身心交感的，有主张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的，有将身心协调的偶因归诸于上帝的，后来还有主张心理为生理活动的伴随现象的负现象论和身心互为负现象论。策划心理学创始人 W. 麦独孤1871-1938则为泛灵论辩护，认为精神的生命过程不可能完全用机械论术语描述解释，应假设以没有广延性可可度量性的灵魂，它可看作思想、感情、抉择的努力等功能的集合，具有策动、控制的力量。人的有意识行为、形态发生、自动化动作、遗传等，都是灵魂和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科学时代的哲学身心二元论和古典的身心二元论一样，首先肯定了精神的超物质性、自主性，不把它简单的归结为肉体的机能或一种物质，又考虑到自然科学的成果，肯定身体对精神的作用和精神对肉体的作用，显然有调和基督教传统灵魂观念与科学新知的色彩。身心同一论有唯物、唯心二端。唯物主义的身心同一论针对二元论灵魂观念的理论漏洞，根据科学成果 从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着眼，将精神活动看作身体的一种机能。如英国机械唯物论哲学家霍布士1588-1679认为，物质和运动是唯一的终极实在，是一切心理精神活动的终极基础。作为精神活动直接基础的心灵或灵魂，只不过是人头脑中的一种内在实体。一切心理活动都按机械力学规律发生，表象是感觉实体内运动的遗迹。高级的推理活动也可看作一种机械的加减。英国百科全书派以人是机器的口号著称，灵魂被视为人体机器的一个部件。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拉美特利医生1709-1751甚至骄傲地宣称，借助医生的手术刀和生理学家的解剖刀，可从人体中把心灵解剖出来。他利用当时流行的振动说解释心理活动，把心灵得到感觉的过程比喻为琴弦受到振动而发出声响，被声浪打击的脑弦激动起来，便发出那些触动他们的话语。19世纪法国庸俗唯物主义开创者卡巴尼斯1757-1808认为，意识、半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的本能都是大脑活动的产物，从脑中产生思想，就像从肝脏分泌出胆汁，从唾液腺分泌出唾液一样。福格特1817-1895认为，精神是人头脑中一种物质性的活动和机能，是与光、热、化学运动无本质区别的物质运动形式，其区别只在于复杂程度。思想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物质的一种最高级的运动形式。毕希纳1824-1899认为，智力水平的高下取决于大脑的褶皱和脑外层灰质的发达程度。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生物学家海克尔1834-1919认为，全部灵魂活动可用物理学的方法予以描述，他们都遵循物理学、化学的规律。他用历史考察的方法论述了灵魂从低等生命中发生进化的进程。英国约翰·泰勒的《向超自然挑战》一书宣布，精神是现在和过去的脑神经活动的组合。精神虽然不是物理性的物体，但可以对物理行为产生影响。某一个过去的兴奋、记忆、回忆，常常和现在的脑神经活动有极为紧密的关系。各种关系的组合和神经细胞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缺少哪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根据这个相关理论，如果没有大脑，精神不要说行动，就连存在也是不可能的。不伴随肉体的精神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灵魂。在唯物主义身心一元论中，属费尔巴哈1804-1872之说较带辩证色彩，他把精神活动看作非感性的、非物质性的活动与感性的、物质性活动的统一，主观活动与客观活动的统一，认为从灵魂的逻辑学看，精神或灵魂确实非物质的、独立的，而从灵魂的物理学看，精神或灵魂又为脑的活动，身心互为因果，互为工具。唯心主义的心身同一论也是看到身心二元论的弊病， 从精神着眼，力图把世界统一于精神之一元。如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鼻祖贝克莱1685-1753强调，精神是充满活动的指挥者、施动者，为唯一实体，而肉体是无活力的受动者，为自然属性的集合。精神乃肉体生存的机制支撑物，必然依赖精神而生存。他从自然科学引入以太概念，说以太或不可见的火是联系万物的中间环节，是它把灵魂与粗笨的物体联系起来，而灵魂这种中性自然又把理智与以太或不可见的火联系起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及大成者黑格尔1770-1831以绝对精神按客观逻辑辩证地展开一统宇宙万有，说主观精神的发生发展经历了灵魂、意识、自我规定着的精神，简称精神三大阶段，每一阶段又各有三个发展阶段。精神一经出现即高于其他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具自我同一性、无限性、自由性，是一种统一的能动的活动。具体到身心关系，黑格尔吸取自然科学成果，将心身看作对立面的统一，精神有其依赖于肉体的一面，又恒为主导，能以肉体为其工具和占有物。为意志主义者叔本华1788-1860，尼采1844-1900，则以意志为精神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一统万物及人身，认为意志是以纯粹的精神本体、物自体、自由全能不可分割，具有无尽的追求。身体外物之表象和意志以外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是意志所派生，身体是意志的客体化和工具，直接服从于意志，间接服从于理性。除意志外，其他精神活动都依赖于人脑、身体乃至外部物质。叔本华因而认为，死亡为物质生命的最后，而不是自己存在的最后。另外还有中立一元论的身心平行说，如斯宾诺莎1632-1677强调，身心并非两个根本对立的实体，思想和广延性亦非两个实体的根本属性，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从思想方面看则为心灵，从广延性方面看即为身体物质。19世纪末构造主义心理学派的冯特1832-1920等认为，心理与生理是同一经验世界的两个方面，平行发生作用，心身之间协调对应，但不是互为因果，而是两种并行存在的因果系列的平行关系。总之，根据尚未究竟身心密奥的科学成果，对灵魂、心身问题所做的哲学推论仍然一说纷纭，各执一端，未能避免各自的片面性和理论漏洞，不能提供一个举世公认的关于自身谜底的合理答案。随着不究竟的科学知识之普及，否认有灵魂、确信人死永灭的观念风行社会，在20世纪占据了全球约半数人的精神王国。学友胡福琛博士说得好，否定灵魂是20世纪科学的最大失误。研究灵魂生死的心灵学常被认为伪科学， 但因为人本性中有揭破生死黑谜乃至解脱生死系缚的向上欲求，总还是有些人重视生死灵魂问题的探究。德国伟大思想家康德1724至1804从另一高度纵观以往的西方思想，超越关于心身问题的争讼，首先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审查，划定了理性的极限。他认为心灵实体、意志自由、心身有无及相互关系等问题都是人类理性主观设计的幻想，是不可能依理性思辨而解决的。论证灵魂不朽犯了形式逻辑上四概念的错误。灵魂实体存在与否是超越人类理性认识的问题，只有现象方为人可以认识的直接对象。康德对灵魂身心问题的探讨所做的这一结论，在今天看来还有其明智之处。